好，弟兄姊妹平安啊！我们今天继续来灵修啊，我们进到路德记第一章，路德记的信息分享第二次啊。那么在主日，我们大概讲了一下路德记的导论，路德记在整本圣经当中的背景，明白上帝的旨意是怎么从他拣选亚伯拉罕开始，到他带领以色列全会众出埃及，在西乃山。面对耶和华，领受律法，在会幕与耶和华同在，到带领他的百姓进迦南，得地为业，在士师时代，整个以色列会众又是怎样悖逆耶和华去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么就是在这样一个士师秉政的时代的一个背景之下啊，我们进到路德记，在这样一片黑暗的啊。好像以色列百姓当中，每个人都是任意而行，任意敬拜，随从巴力，任意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杀戮啊，强暴，人不寻求耶和华，地上就满了强暴，无论是在埃及还是在迦南，都是一样。而以色列百姓作为上帝所拣选出来的圣民，作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他们领受律法，并且可以在会幕当中来献祭，被神所悦纳，这样一群上帝的百姓，他们的犯罪更加藐视耶和华的名。所以路德记呢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衔接士师记的最后一句话。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么以色列中没有王，那么谁来带领以色列人？谁要成为以色列人中的王，带领以色列百姓，可以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啊？所以这是在整个这样一个背景当中进到路德记的。好，那么主日呢，我们看到了路德记的第一章的1到5节啊。在路德记的一章的1到5节当中，讲到因着士师秉政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啊，这样的一个饥荒是神对他百姓的击打，用天灾，用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的人祸来击打他的百姓。一方面是他们犯罪的结果，这是彰显上帝的公义；但另外一方面又是神慈爱的手，要希望他们的心能够悔改，苏醒过来。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当中，圣灵让我们看到聚焦在一个人的身上，聚焦在一个犹大支派住在伯利恒的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叫以利米勒啊，以利米勒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我的神是王。所以这样的一位好像愿意降服在耶和华权柄之下的以色列百姓。他在士师的这样的黑暗的时代，在耶和华的手击打的手只剩不缩的这样一个背景当中，他所做出来的选择是带着他的全家，带他的妻子和他的2个儿子离开犹大伯利恒，要去摩押地这样一个异族的地方去寄居。离开伯利恒就意味着离开神所赐给他的地图。啊，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啊！我待会儿，因为这件事情是整个路德记后面情节发展的关键之所在。我先给大家稍微补充一点啊，以利米勒离开犹大伯利恒的时候，他是怎么来处理他在犹大伯利恒原来神按照他的旨意分配给他的地的？这是个重要的问题，但是啊，如果你看很多的解经的资料，他会告诉你听，很有可能以利米勒在离开的时候把这个地给卖了。那么也有人说啊，以利米勒呢可能没有卖啊，这些争论是没有任何圣经根据的。 没有任何圣经根据告诉给我们听以利米勒把地卖了。但是，圣经告诉给我们听明确的是什么？无论以利米勒他在临走的时候怎么处理他的地土，但是以利米勒死在摩押地，他的两个儿子继承人也死在摩押地，这是事实。这意味着以利米勒原来在犹大伯利恒的地就没有主人了。所以你们要有一个这样一个基本的对旧约摩西律法当中对于神对于他的百姓所拥有的产业的一些基本的规则。拿俄米作为以利米勒的妻子，他是没有继承权的。他是没有继承权的。这个土地是要继承给他的儿子的，但他没有儿子。拿俄米没有以利米勒的土地的所有权。他可以使用，但没有所有权。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点啊，这个点在后面波阿斯要起来赎买这个地，这是个非常关键的点，这是整个路德记的情节推动的核心，也是它属灵含义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在这里先给大家做一个背景，做一个背景。那么以利米勒带了他的两个儿子啊，一个生病的，一个要灭亡的啊，马伦基连离开伯利恒，到了摩押地。就意味着他离开这个地图，离开他的神，离开他的国，明白吗？我再讲一遍，他离开这个地图，就意味着他离开他的神，离开他的国，到了另外的一个外国那里去，到了摩押地，在那里寄居，这就如同以色列百姓寄居在埃及一样，他在那里，神为什么严禁以色列百姓与异族通婚？或者说在他们的土地上面寄居，就是因为他们会受到他们的神的偶像的影响。而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就意味着他们不再为奴了，他们不需要在别人的土地上寄居了，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地土，有自己的产业，有自己的国，他们成为了上帝圣洁的百姓，祭司的国度。这个圣洁的百姓祭司的国度是摩西之约应许的核心，出埃及记19章，这个你要牢牢记住的啊！你的脑海当中要非常啊，就是要牢牢的记住亚伯拉罕之约应许的核心，就是你要成为大国，三要素：地土、后裔、君王。摩西之约的核心就是你们如今是圣洁的百姓，祭司的国度。这是耶和华把他们拯救脱离埃及的目的。他们不需要寄居在别人那里了。他们原来在埃及寄居了430年，他们受到法老的奴役，但是他们神带领他们脱离了。这就如同我们原来是外邦人，是被这个世界的王，是被今世的风俗，是被邪灵肉体的私欲所辖制的。但是神现在带领我们脱离了，我们有了自己的国，有了自己的神，有了自己的王。但以利米勒这样一个迁徙是非常重要的，它意味着他放弃了他的神，放弃了他的国，放弃了他的产业。他在这个地方已经感到完全绝望了，所以在主日我跟你们讲，他为什么给他的孩子取、儿子取这样的名字，就叫完全绝望。这种绝望不是仅仅来自于没有找不到吃的快要饿死了，而是在信仰上完全的绝望。不再，所以因为给孩子取名字这是一种信仰上的传承，之所以给他的儿子取这样的一种好像咒诅的名字，就是对他的这样的一种前途，对孩子对自己的这种信仰上的传承已经完全的绝望。而这个绝望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仍然是处于在人本主义的宗教当中，和祭奠一样，在这个主日经讲。所以到最后的结果啊，拿俄米的丈夫死了。死了之后，他的两个儿子又再娶了摩押的女子为妻，与他们通婚，一个叫俄尔巴，一个叫路德。然后拿俄米又在那里住了10年，然后直到儿子死了。所以拿俄米没有丈夫，没有儿子，也没有神，没有国。 拿尔米比她的丈夫更惨。作为一个女人，又没有丈夫，没有丈夫就意味着没有保护，没有儿子就意味着没有盼望。然后呢，又没有神，没有国。所以主日呢，我们就讲到这个第五节。第六节，我们就看到现在事情发生转机是因为拿尔米听见，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话，叫拿尔米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于他们。当国中遭遇饥荒的时候，以利米勒一家走了，其他人留下来了。现在留下来都饿死了吗？当然没有。所以拿尔米听到了十几年之后，他的家乡传来的消息。他的左邻右舍，后文就可以看到那些人都是拿尔米熟悉的。他的左邻右舍又再次的五谷丰收了，再次的得到了耶和华的眷顾和赐福，四境平安了，五谷丰收了。所以拿尔米就想要从摩押地归回。好，第六节有一个重要的词叫做归回。归回这个词在第一章出现了大概要十来次吧，在第一章就要出现十来次，就是不断回去，回去，回去。所以神再次施恩，在拿尔米的心里面开始工作，让他要带着他的家人要回去，归回。归回哪里？回到他的地图当中，回到他的国当中，回到他的神的权柄下。拿尔米的这样的一种归回，前面以利米勒是因着追寻眼睛所见的，我只要有口吃的，他就放弃了他的信仰，如同以色列人在旷野要回埃及一样。拿尔米这个时候的想要归回，那是不是因为摩押活不下去了？然后回到伯利恒就有吃的，你看耶和华赐粮食给我们了。他的那种归回，是不是如同她的丈夫以利米勒一样，完全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完全从自己的得失出发来判断或左或右呢？不是的，这里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区别。重要的区别在哪里呢？我们看到第一章，当拿尔米回到伯利恒，当他到了伯利恒的时候，我们先跳过中间一段。当众人出来迎接拿尔米，说：“这不是拿尔米吗？怎么十几年了，你怎么回来了呢？”啊，众人非常的惊讶的时候，拿尔米在20节，在众人面前说了一段非常重的话，他说：“你们不要叫我拿尔米，因为拿尔米是甜的意思啊，你应该叫我马拉，马拉是苦啊，因为全能者。”使我受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再次强调，全能者使我受苦。所以拿尔米的这次回来，不是因为摩押地又遭遇饥荒了，摩押地又颗粒无收了，好像她没有丈夫了，活不下去了，所以她要回来，她要回来寻求依靠，寻求朋友，这里有粮食的，仅仅因为这个原因。不是的，而是他再次的经过这个十几年，神他明白了他在摩押地所遭遇的这一切，不是人生当中的灾难，不是人生当中的起伏无常，而是全能者击打我，全能者使我受苦。为什么全能者会使我受苦？因为我们得罪他。全能者使我受苦，这是以色列人常用的向神悔改认罪的一个语句，就是向神承认是你让我受苦，而你让我受苦，我不怨责你，你仍然是全能的。为什么？因为你让我受苦，这样的一个结果是我应得的，是我配得的。我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是我应得的，因为我们离开了你。所以拿尔米在这个时候，他的心是有翻转的。他和以利米勒当时是不同的。以利米勒是主动的离开了伯利恒， 表面上的理性理由是这里颗粒无收，这里遇到了饥荒，然后我要去找个可以吃得到饭的地方，但实际上背后信仰的原因是离弃他的国，离弃他的神。然后拿阿米的回来是他看到了耶和华的手，在这十几年 当中是这样的一种击打，这样一种管教，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甜的出去，苦的回来，是全能神，全能的主，让我使我受苦。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区别和他的丈夫的区别，而全能者呢是公义的，所以他才回来。好，这是拿阿米，但是拿阿米当时回来啊，从伯利恒回来的时候，他的一些对神的认识啊，这个是一个方面，但还有另外一方面啊。当拿阿米想要起身，那在第六节说，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这时候呢，你可能会认为拿阿米想要归回，是想要带着这两个仅剩下来的两个儿媳妇一起回伯利恒的。不是的啊，你从后文看一下，不是的，这不是拿阿米的计划。那么第六节为什么说他要起身与两个儿妇起身要归回呢？是因为在当时，在近东地区有一个风俗，就是如果亲人要离开，要远行，比如说父母要送孩子远行或者怎么样，依依不舍的这种送行是一直要送到两国的边界的地方。换句话说，拿阿米的两个儿妇，拿阿米已经决定了他要离开。其实拿阿米从后面就看到，拿阿米的计划的离开是他一个人回去的，他是不希望两个儿妇跟着他走的。但是两个儿妇，两个儿媳妇，他们为了体现对拿阿米的这样一种依依惜别，他们是要一直送到什么地方呢？送到摩押地与犹大地的交界地方。所以后面的这些对话是就是发生在他们不得不要一定要分开的这个时候的啊。那么第八节我们就看到拿阿米对他的儿媳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好，这节经文出现了在旧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在这里把它翻译成叫做恩待，你把它圈出来啊，把它翻译成恩待。这个词在旧约当中被大量的来使用，使用什么？使用创造天地海的耶和华神，竟然要与以色列百姓，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来立约，施慈爱。这样一位与以色列百姓立约的神，是怎样在约的框架当中来恩待、来施慈爱向他的百姓的？就是旧约，就是用这个词。这个词在旧约的重要性，如同在新约希腊文当中的阿加佩的爱，明白了吗？等到新约，神是在基督里面向他的百姓施慈爱，神是在基督里面爱我们。新约希腊文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词，阿加佩，用这样一个爱来表明神在基督里对我们的爱。那么在旧约的框架当中，从神创世纪十二章呼召亚伯拉罕开始，神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伸出大能的膀臂带领他们出埃及进迦南，这样一种爱，神守约施慈爱的爱，就是用的这个词。好，这个词非常重要，它在整个旧约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拿阿米对他的两个儿媳妇说的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呢？你们知道吗？他说，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因为这样一个爱在前面所有的旧约当中，它只用在与以色列百姓立约的耶和华与他的百姓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这样一种爱从来都没有用在耶和华会对一个外邦人，在这个约之外的外邦人的关系。 他只用在耶和华对他的百姓在这个旧约这个框架当中这样一个恩典和慈爱。你看我在讲的时候啊，我不断跟你们强调神对他的百姓建立关系，无论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都有个前提叫做立约。神是先与他的百姓立约，然后在约的框架当中去爱他们，这就叫做守约是慈爱。主日我也跟你们讲，神是守约是慈爱，也是守约行公义。以色列百姓在世世时代悖逆耶和华，行恶于眼中，看为恶的事，为什么要受到击打？因为神是守约的。神为什么要兴起世事去拯救他们？因为神是守约的。好，所以这个词现在他说愿耶和华，所以以色列百姓听到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时候，就知道他们是这是与我立约的神。愿耶和华这样一位与以色列百姓立约的神，也用对待以色列百姓的这样一个爱来恩待你们啊，就是这句话的意思，明白吗？所以拿阿米的这样的一个祝福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们在记笔记的时候，在拿阿米这一趴要记三件事情啊。第一，我前面讲了，拿阿米已经知道自己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在摩押地所遭受的这一切是全能者使我们受苦，是全能者对他们的管教击打，是他们自己错误的选择的结果，这是第一。第二，拿阿米，你透过拿阿米对路德，对那个他的这两个儿媳妇的一个祝福，就会知道拿阿米的心已经明白耶和华是仍然与我们立约施慈爱的神，明白吗？这是第二点，不然他就不会用这样的一个词来祝福他的儿媳妇，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你要看下去，他说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啊，然后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这就说明路德也好，俄尔巴也好，这两个儿媳妇对待拿俄米在他的儿子丈夫死了之后一定是非常好的，他们的关系一定是非常好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人他们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一定是非常好的，一定是相亲相爱的。但是很关键的一节经文在第九节，拿俄米说愿这样一位耶和华，这样一位守约施慈爱的耶和华，他怎样恩待以色列百姓，也怎样恩待你们，而你们呢实际上是外邦人，对不对？这相当于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愿耶和华把你们接纳到上帝的这样一个圣约当中的慈爱当中了。但是第九节拿俄米说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这句话非常关键。拿米在讲什么呢？在讲愿耶和华这样一位对我们守约施慈爱的神，把对以色列百姓的爱也施在你们的身上。但是这样的爱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呢？愿你们都能找到新的丈夫，对不对？你们都能够再结婚，找到新的依靠。我走了之后，我的儿子已经死了，你们的丈夫已经死了，我不能再连累你们了，你们还年轻，所以你们应该再嫁人，有新的丈夫，再去生养后代，在你们新夫家中得平安。好，现在你把第八节的这个恩待和第九节的这个得平安，把这两个词都圈出来。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拿阿米现在的信仰的第三个层面。拿阿米用耶和华的爱来祝福这两个心腹，这两个他所爱的人，就是我刚讲的人际关系当中他们一定是相亲相爱的。但是拿阿米的祝福的具体的是什么呢？他愿耶和华怎么具体的来恩待这两个儿媳妇呢？竟然是愿耶和华让你们能够尽可能顺利的找到新的丈夫，并在新的丈夫的家里面得平安。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个恩戴这个词是指耶和华是与他百姓立约的神。耶和华与他的百姓立了什么约啊？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了什么约啊？神是呼召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神对亚伯兰的爱是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神对以色列百姓的爱是带领他们离开埃及，要进到迦南，耶和华的地土，进到迦南，耶和华的国度，做他圣洁的百姓、祭司的国度。这才是神在旧约这个约当中对他百姓所施的慈爱。然后拿俄米呢，也希望这个耶和华呢恩待这两位儿媳妇，外邦人、摩押人。但是拿俄米的恩待具体的落实，竟然是你们再去找一个丈夫得平安。如果拿俄米真正的理解耶和华对以色列百姓的爱，他就应该说，你们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回到犹大地，回到我的国，回到我的神的那里去，让耶和华在那里祝福你们，而不是说你们再在这个地方回娘家吧，你们回娘家，再在摩押地再去找个比我的老公更好的摩押人做你们的丈夫，在你们的新夫家中得平安。事实上后面的两个儿媳妇的选择，谁听了他的话啊？俄尔巴听了他的话，对吗？俄尔巴听了拿俄米的建议，俄尔巴从理性的角度选择了拿俄米的建议。拿俄米说，你看你们要回去吧，不，我一看，因为我也没有丈夫，我哪怕今夜就有丈夫，今夜就有儿子，你们也等不及我的儿子长大再来跟他结婚，所以我无法提供给你们丈夫，无法提供给你们保护，无法提供给你们后裔，无法提供给你们盼望，所以回娘家吧，回到摩押地，再去找摩押地的丈夫，再去跟你的新夫去结婚生子。明白，你们明白没有？拿俄米的祝愿仍然是落实到你们要在地上去寻找一个家，而且这个家可以仍然在拿俄米，仍然在摩押地寻找这个家，仍然去生养后代。你们的平安，作为一个女人的平安，就在于最重要是要有丈夫，要有儿子，而且丈夫娶摩押人，嫁给摩押人不要紧的，住在摩押地有一个家没有问题的，明白了没？所以第八节、第九节，从属灵上，这两件事情是截然相反的，你们明白吗？不然你们听得懂没有？如果你听得懂第八节、第九节，他一方面的祝福，愿耶和华在这个圣约当中恩待他的百姓，怎么恩待啊？我再讲一遍，神是要他的百姓从这个世界当中出来，离开本地、本族、本家，离开埃及，见到耶和华的地土当中，建立耶和华的国度，成为耶和华圣洁的国度，圣洁的百姓祭祀的国度。这才是恩待，这才是耶和华对他百姓的恩待，这才是耶和华在旧约当中对他百姓的爱。但是拿俄米说愿耶和华这样来爱你们，但这样爱你们具体的落实呢，是你们回到娘家再去找个摩押男人嫁了，在这个地方得平安，再去找个摩押人嫁了，再去拜这个你的新夫家的神，在那里会有平安吗？所以八节九节再次透露出拿俄米对耶和华的信仰，对耶和华的认识，仍然没有回到上帝的圣约当中。好，我刚才讲的这三点，不知道你们都记下了没有？这是非常重要的，不然的话，你无法理解第三趴路德的在后面的反应到底是什么意思，就会误解。就会对后面路德的宣告产生一个误解，这是非常清楚的。拿俄米爱不爱这两个儿媳妇？爱。他希不希望他们得好处？希望。希不希望他们的生活更好？希望。希不希望他们得福？希望。希不希望他的神耶和华赐福给他们， 施恩给他们希望，但是他却认为耶和华赐福，施恩给他们具体的表现就是他们会找到一个新夫，家得平安。这不是很荒谬吗？我刚才讲的三点，拿俄米的信仰的表现的三点，这三件事情代表了拿俄米现在全部的信仰的情况，他对神的认识，对自己的经历的总结。好，就是要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发现俄尔巴的选择是什么呢？俄尔巴的选择是与婆婆亲嘴而别。我刚才讲的，从人的角度，这两个儿媳妇都是无可挑剔的，她们一定跟拿尔米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哪怕在自己丈夫死了之后。然后，俄尔巴在这里选择与拿尔米分别，选择回娘家，选择再去嫁一个摩押的新夫，在那里再去生儿育女，因为这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对一个寡妇来说极其重要。但是圣经在这里停掉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那没有俄尔巴的任何讯息。俄尔巴是有名字记载在圣经当中的，但从这一刻，在历史的这个时空当中，当他与拿俄米亲嘴告别，转身再次回到摩押地。他的人生就结束了，就灭亡。俄尔巴是非常重要的教训。俄尔巴的选择跟以利米勒的选择是一模一样他们根本看不到后面。属灵上的事情，看不到自己真正的需要，所以他转身离开，回到摩押地。他可能找一个称心如意的郎君，可能生5个孩子、10个孩子，但是他在耶和华的福分当中永远没有份，明白吗？这是俄尔巴的选择。啊，然后明天我们再来看路德的选择。第一章是比较重要的啊，所以我要分3次来跟你们分享。先要明白，以利米勒因着悖逆神，离开他的神、他的国，迁到摩押地。拿俄米因着心生悔改，他愿意归回，但是这样的一种心生悔改的归回。他对耶和华的认识仍然没有完全归正，拿俄米的要完全归正，要到路德记最后一章。然后明天要讲路德的反应，路德的反应意味着什么？路德的选择基于什么？啊，这是明天灵修再讲啊。所以这是今天的我们来看到的拿俄米的选择啊，拿俄米愿意归回，这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了。这个选择会极大的改变他的命运，但是这时候拿俄米对归回，回到谁那里？回到神那里。神是一个怎样的神？他是上帝怎样的百姓？神会怎么样在他的应许当中赐福给他的百姓？他的认识仍然是有偏差的，他是不明白的。好，求主来带领我们，我有祷告结束啊。父神，求主实在是恩待你自己的百姓，开我们的眼睛，因为我们被你圣灵所感动，认识到唯有你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王，我们就愿意跟从你，我们就愿意离弃这样一个世界，来跟从你。也愿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愿你的圣灵赐给我们足够的信心，让我们可以倚靠跟从你，直到见主你的容面。求主实在恩待保守我们，让我们在旧约的这样的一个经文当中，在路德记当中得教训，并且明白，在基督里我们得到更大的应许。那更美的事要成就在你自己的教会、你自己的百姓身上。求主与我们众人同在，愿你的旨意成就。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